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网络作家云霄被绑架的背后。接下来是中共暴行，一边灌药一边折磨。下面首先请听网络作家云霄被绑架的背后。
一位荣获2007年搜狐网十大优秀作家称号的网络作家，突然于2011年10月27日上午，在湖北武汉的工作地点被一伙暴徒绑架。云霄在网络上是一个大力弘扬正义的好作家，在课堂上是一个全心塑造纯正心灵的好老师。被绑架时，他所在单位是武汉市富德讲堂，他是富德讲堂广受好评的一位国学讲师。在课堂上，同学们亲切地叫他云霄老师。当人们得知实施秘密绑架和秘密处置的暴徒居然是中共的暴力机构国家安全局、武汉市国保大队和武汉市公安局，当人们得知中共的绑架借口居然是云霄老师修炼真善人，当人们得知云霄前些年因维护自己的法轮功信仰在四川曾遭受过3年的牢狱之灾，当人们得知云霄老师的妻子石女士在同一时间也被绑架，而云霄老师那遭受巨大压力的年迈父亲就在儿子被抓当天晚上溘然离世，他的学生和家长们的共同感觉是不可思议，他的网友们的共同感觉是无比荒唐。然而有谁能想到云霄老师一家的悲惨遭遇只是这10余年来中共所发动的浩劫的冰山一角，在云霄老师被绑架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中共对法轮功残酷的迫害。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中共利用其对媒体的绝对控制制造了形形色色的谎言，用来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同时迫害法轮功学员。同时由于法轮功的书籍被大量销毁，法轮功学员被彻底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中国老百姓就更无从得知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自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在长春传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因为其教人向善和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通过人传人心传心迅速传播神州各地以及海外。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今天法轮功已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上亿不同族裔的修炼者。在亚洲，法轮功在1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众多的修炼者，但台湾一地1999年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后，台湾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却增加了10多倍，已有数十万。在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在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法轮功练功点遍布各大城市。在欧洲，从冰岛到希腊，从法国到乌克兰，法轮功是西方世界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南美洲和非洲，您同样可以看到法轮功。中共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根本原因在于崇尚假恶斗的中共从骨子里惧怕真善人。1999年6月10日，在妒火攻心的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共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610办公室。1999年7月20日之后，610办公室系统性的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为实施名誉上搞臭，中共动用全部媒体造谣惑众，以天安门自焚为代表的累累谎言 毒害了全世界无数不明真相的世人。同时，中共控制和收买国内外媒体，建立网络警察，修筑信息防火墙，尽一切可能堵塞法轮功真相的流传。为实施经济上搞垮，中共采取罚款、敲诈、抄家、株连和其他名目繁多的经济掠夺形式，妄图截断法轮功学员的经济来源，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朋好友和同事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为实施肉体上消灭，中共滥施酷刑，草菅人命，殴打、鞭打、电刑、冷冻、捆绑、长时间镣铐、火烧、烙烫、吊刑、长时间站跪、竹签和铁丝穿扎、性虐待、强奸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11月，已有345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0万多人被非法劳教，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还有无法统计的众多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后焚尸灭迹。在过去的12年中，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向各国各级政府和各国媒体讲真相，让国际社会明白了迫害的实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支持。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克服种种困难，通过资料点、网络、电话以及遍布全球的自办媒体，包括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等，耐心细致地向以中国大陆民众为主的各国民众讲真相，清除了谎言的毒害，让人们在正邪善恶之间做出了明智的选择。2006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酷刑、活体摘取器官等罪行。澳大利亚国会参议院于2008年6月24日通过了127号动议案，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2008年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前夕，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与全球300多位政要联署致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2010年3月16日，美国国会众议员在国会大厦投票通过了第605号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12年来，在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理智地将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薄熙来、曾庆红、李兰清、贾春旺等多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告上了法庭。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对江泽民和罗干下达国际通缉令。2009年11月中旬，西班牙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传讯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元凶。关心云霄老师被绑架的人们，在这起绑架背后还隐藏着中国人民对于黑暗中共的唾弃和对光明未来的选择。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 2.7 亿岁的藏字石，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其中那个亡字特别的大，中国的许多地质专家经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这藏字石上未发现任何人工的痕迹。海内外100多家报纸、电视、网站转发了这消息，藏字石的图片还被赫然印在贵州藏字石风景区的门票上。冥冥之中有天意，史料上也有关于藏字石的记载。秦始皇36年有坠石下东郡，置地为石，其石刻曰始皇帝死而地分。果然，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即位不久，秦朝就灭了，准确地应了天意。千百年来的中国，在要出大事之前，就一定有奇事发生，老天或以瑞兆示吉，或以凶相警示。今天贵州平塘的藏字石是否也在向人们预示着天机呢？回想一下，共产党与秦朝的暴政多么相似， 由此看来，历年股市崩裂，凸显中国共产党亡，非同小可，绝非偶然。中共恶贯满盈，坏事干尽，天真要灭中共了。2004年11月19日，海外综合媒体大纪元新闻网开始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九评共产党是第一次系统阐述共产邪党邪恶本质的旷世之作，极短时间内便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迅速翻译成20几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传播，被称作是一本震撼全球华人的书，一本正在解体共产党的书，并由此引发了惊天动地、势不可挡的全球退党、退团、退队三退大潮。到2011年8月，三退人数过亿，一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而且每天以5至6万人滚雪球式的递增。退党人士中不乏知名人士，如奥运名将黄晓敏、中国外交官陈用林、原沈阳司法局长韩广生、原天津市公安局及610办公室官员郝凤军、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山西高官贾贾都公开声明退出邪党组织，还有许多中共高层和社会各界的觉醒人士集体声明退出党团队组织。退党大潮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邪党文化蒙蔽身的人可能误认为这是在搞政治，但这不是搞政治，而是对中国人的心灵救赎。当人们认清中共恶党的本质后，就会猛醒退党保命。退出中共邪党顺应了天意，也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古语云，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退出共产邪党就是脱离险境，不做邪党的殉葬品。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灭亡是必然的。历史曾经有过深刻教训，强大的罗马帝国无人可以征服，就因为罗马皇帝采用谎言造伪证嫁祸于基督教，借此对基督教进行残酷迫害，使神在忍无可忍之下，在公元541至591年间先后四次将大瘟疫灭了这个帝国。天意不可违，这是古训。善恶有报是天理，只争来早与来迟，对神佛天地极为不敬的恶党邪教，能不遭到老天爷的惩罚吗？杀人偿命是天理，中共欠了这么多人命债，这几千万条人命能饶他吗？到时清算的时候，作为他成员的党团队员不也搭进去了吗？如不退出中共，天要灭他时你还属于他的一员，那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赶紧退出党团队才是上策。朋友，请你冷静地思考一下法轮功。至今日血腥迫害已超10年，法轮功不但没有倒下，却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亿万人受益。至今，法轮功获得世界各地的褒奖与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00项。只要善待大法，诚念法轮大法好，就会得福报，就能出现生命的奇迹。朋友，当您与您亲友能在大难中平安脱险、幸存下来的时候，你会为接受今天的建议和提醒而感到万分幸运，切勿失去这个宝贵的机缘，瞬间即逝呀。最后祝您及家人朋友三退自救保平安，幸福永相伴。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中共暴行，一边灌药，一边折磨》。
人得了重病，或者身体严重不舒服，当然是要抓紧施救，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可是，在中共的监牢中，中共对待出现类似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是怎么做的呢？在四川新华劳教所，几个劳教犯人强迫法轮功学员樊海东做上下蹲、俯卧撑、 高抬腿，还逼他两手抱着腿蜷缩成一团，长时间蹲下。教转组长陈武俊恶毒地对其他劳教人员说，给我弄，不让他有一分钟休息。结果樊海东被迫害的心动过速，到医院去看，医生给开了速效救心丸，回来后就一边吃着速效救心丸，一边还是逼着他做高强度的运动。速效救心丸那就是治疗心脏病，把人折磨成心动过速了，人应该安静的休息才对，怎么还这边让吃救心丸，那边还要加强迫害，这不是明摆着变着花样的折磨人吗？在黑龙江女子监狱八监区，狱警伙同一批犯人共计40多人，对法轮功学员实行拉练。他们先将一部分学员骗至南饭楼前的一块空地，几十个恶徒手里分别拿着警棍、电棍、铐子、棒棍、竹条、塑料管子、半装矿泉水瓶等，围成一圈，强迫法轮功学员在圈内跑，跑到谁那儿谁就打一下，跑慢了挨的打就多，不管老的少的，有病没病无一例外。卫生科的狱警就在一边等候着给倒下的人灌药。有6位法轮功学员患高血压，最高达220，被强迫灌药后还是逼着跑，不行了就再灌，然后就再逼着跑。这场迫害显然是经过密谋策划的，没有更高一层监狱头目的首肯，对这么多人的迫害以及监狱卫生科的参与，怎么能够做得到呢？高血压患者能猛烈运动吗？看看狱警的手段吧，你血压高，我给你吃降压药，吃了你还得给我跑。说白了，给人灌药的目的就是为了更恶毒地继续进行迫害。往往做出这些野蛮决定的都是监狱或劳教所的一把手，因为这样的迫害是系统性的，一方面需要医生的配合，另一方面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他们还好赶快把责任撇清。我们看下一个例子，辽宁省锦州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慧在马三家劳教所受到了抻刑、吊铐、荡秋千、打嘴巴、用脚踢、灌芥末油、冷冻、憋尿、靠死人床、罚站、罚坐、熬鹰等酷刑。2008年6月，恶警董斌把徐慧抻到死人床上，用胶带把徐慧受伤的双手胳膊缠在死人床上，再把双脚捆住，然后由卫生所的护士陈冰用开口器撬开嘴撑至极限，再使劲儿往牙床上压，把开口器狠狠地压进了牙缝里，然后灌食。恶人们还在徐慧的头顶上放录音机，播放辱骂法轮功与法轮功创始人的内容。徐慧的一颗牙被撬歪，一颗牙被撬断，他们一边残酷地折磨徐慧，一边灌抢救的药物救心丹和降压药。所长周琴带着恶人们在走廊外亲自候着，救护车就在外面等着，所有参与者都知道，就是把他往死里整，准备在人不行的时候把他扔到救护车上，因为只要出了劳教所的门，人死了就不是劳教所的责任了。当然还有不灌药的，只是让医生一边测试着法轮功学员的身体情况，一边加重着迫害，目的也是想方设法使法轮功学员受刑到极限。河北四方公司总工程师冯小梅2009年6月5日在河北女子劳教所被省610指派的恶人乔小霞指使恶人对她进行剥夺睡眠的熬鹰酷刑以及其他的摧残。她自己说，在我困乏难耐，站的腿和脚肿得非常厉害的时候，乔 就拿出他惯用的酷刑手段，叫来四个普教打手，将我按在床上，强制双盘腿。普教刘宗真将我的双手背后向上提拉，并用膝盖顶住我的后腰。朱丽英和齐小璐一边一个用膝盖顶住我的双腿，赵建立当帮凶，一阵阵疼得钻心、闹心、心慌，我疼痛难忍，几次接近休克，发出阵阵惨叫声。瞧，还嫌力度不够，叫来医生，一边给我听着心脏，数着脉搏，说着讽刺的话，一边指挥着普教不断地加大对我的折磨力度，让我痛不欲生。为什么叫医生来听他的心脏呢？那是为了在不至于把他迫害致死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加大迫害的力度，以达到摧残他的目的。这一类的酷刑让人难以想象，恐怕是举世无双的。灌药的目的是不让人死，从而能够继续迫害。在中共的监牢中，这些恶毒的事情却不断地发生着。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